五分钟啊十分钟就起来，他女儿把他扶出去那个姓毛的地方。嗯，三个礼拜天
头婚，
头婚，我为他带到沈太太到那个欧洲去旅行的，还有谁为王父母感谢上帝啊，神的保守，80多的高龄今天还能够跟我们一起查经。还有什么要带的？
有一个，上个礼拜，这上个礼拜我坐车回去啊，这个大家都看到了，熊太太这不高兴走了，为什么？因为他坐我前面啊，会长就说，哎，这个请先生坐了位，所以他不高兴，今天不来了。
谁呀、啊？
熊太太来了。
今天来了没？
这不是熊太太吗？
哦，
我感谢主，
不
会的，
不
会，
误会了了，
不会，不会，感谢主，不会。我们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啊，那是极小的事儿，那算不了什么。好，我们再一起祷告。我们请几位随着圣灵的感动，或感谢，或祷告，或代祷，三言两语都是主所喜欢的。Amen。主啊。
常常提起话我就住在，就是怜悯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知识点中间都犯了许多过错，犯了许多罪过，
实
际往往都没不明白，实际往往都不知道。
是的，
叫你是明察的神，你是明察秋毫。
是的，
是吧？叫你跨世界的罪过，叫我们无声无意中间犯的过错，
哎，
要有助于自己知道，又不晓得改。不能够改，这样只要你的灵，是我们得到重生的机会，是我们能够自己有力量自己改过，
这样
做重生一个生的人，
这
样我们同时还要祈求，在我们老年弟兄姊妹中间，有许多身体软弱的，有许多也是在今天没有在自己存在的，都只要你都主要同在，只要你是恩师父给大家。我们大家都在老年中间都能够得到健康身体，过上愉快的生活，能够接听，能够记忆你的教训，能够一切都能够依照你的教训，依照你的这个指示，能够获取给娃给亲友给所有的人做榜样，能引导他们能够信任我，分享成就分享成就，我们这样子自己有打造，尤其在之前我们马弟兄还有这个机会，我们身体没有的，就要你保守他，使他身体很快很平安，这样子就祷告，感谢神的背后，我也可能接受神的帮忙。
阿们。 就我们把下面的这一段时间恭恭敬敬的在奉献主的手中，求主把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求主恩待你的仆人，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洁净他，求你的圣灵引导他的思想，引导他的嘴唇，能够把你的真理再讲说出来。当我们要查考约拿书第四章的时候，求圣灵保惠师你引导我们进入里面的真道，明白你们的真理。做我们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感谢，或者是代祷，或者是求恩，或者是认罪，都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我们这样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查约拿书末后的一章，我要请师母，请你去把这个卡皮小忘记卡皮有多少份，一会儿我们查完了以后，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测验自己啊。我们听在约拿书里面听进去了没有。 OK， 约拿书第四章，我们现在来看，把约拿书第四章再读过一次。第一章我们讲到是约拿的违命，对不对？第二章呢，约拿书，大家都找到约拿书吧，旧约约拿书。第二章讲到约拿的顺命，第三章呢讲到约拿的传命，第四章呢讲到约拿的亲命。第一，他轻看尼尼微城那许多百姓的命，因为他看见神赦免他们的罪，不降罚于他们，他就大大不悦。可是神看一个人的灵魂比世界还宝贝。第二，他轻看自己的生命，他两次求死，不注重神所给他的托付，不体谅神的心意。所以第四章讲到约拿轻命。现在我们要看，把约拿书第四章再读过一遍，因为只有短短的十一节，但是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我们来用琴的方式来读。第一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
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有丰盛的事来，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所以我接受逃亡他死去。
第三节，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你这样吗？何物理吗？
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 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
耶和华上帝安排一个
弼马，
弼马使其发生高过于他，
因而击开他的头，
救
他脱离苦楚，要那人类的主弼马大大施恩。
给我们现在啊，谢谢。谁给张宁的？
我不知道，张宁送给。
OK， 谢谢。啊，现在读到第几节了？
第七节，你懂。
第七节该我读了哈。好，第七节，次日黎明，上帝安排一条虫子，咬着弼马以致枯槁。
日头出来的时候，上帝安排野热的东风，日头好大，又拿着头发，他发怒，他就为自己求死，活死了比活着还好。
上帝对约拿说：“您这一刻弼马发怒，合乎你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
耶和华说：“这弼马不是你栽种，也不是你培养。”
何况这黎利未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好，上一次我们查考了约拿书第四章的一部分，我们分成两个大纲来查考的。第一，讲到约拿的本相，这一章里面把约拿的本相完全显明出来了。第二，讲到上帝的管教。约拿的本相我们讲了7点，他是怎样的本相，把它显明出来是怎样的一个样子呢？第一他怎么样，第二他怎么样呢？还记得不记得啊？第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甚且发怒。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本相？轻易发怒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轻易发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不轻易发怒的。箴言书14章29节，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16章32节说，不轻易发怒的是胜过勇士。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怎么说啊？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约拿呢，不但发怒啊，而且大发盛怒，发雷霆之怒。OK， 第二是怎样啊？他的本相是什么？
不提神性。
你讲的对呀、啊，大声一点说啊。
不是刚刚有个
不体会，不体神性，不体贴神的心。第二节说，上帝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说吗？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就急速逃跑了。他知道神的心，但是他怎样？不体贴神的心。他知道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也不轻易惩罚。他既然明白神的心，就应该怎样啊？应该要与神表同情啊，体贴神的心呢、啊、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讲到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我说是哪一个地方，圣经的哪一处，那个人很像约拿呢？
你说狼子吗？
对，
狼子的哥哥吗？
狼子的哥哥，那是记载在哪一个地方啊？浪子回头不能到创世纪去了，到新约里面哪一卷书？路加福音。
路加吗？
路加福音第15章。啊，你们回去读。这个约拿真是像那个浪子的父，这个哥哥一样啊。他的弟弟这个回来了，他悔改了，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从今以后不配做您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好了。” 哎呀，他难过，他承认犯了罪，他承认是浪子不错，但是浪子回头了。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他悔改。所以他父亲啊很欢喜快乐，把他抱得紧紧的，吩咐仆人说，快啊，跟我把什么把衣服袍子伤好的袍子给他穿，还有呢金戒指给他戴上，还有呢鞋子给他穿上，还有呢把那肥牛犊跟我宰了，我们在一起吃喝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还有呢
失而复得，
失而又得的，他等于是像死了又活过来，是失去了又得到的。你失去了一个很宝贵的东西，你又得着，是什么心情啊？哎呀，开心的不得了啊。不要是说一个儿子啊，你有一个东西失去了以后都开心的不得了，何况你是个儿子失去了，对不对？可是等一下，妈咪，我还没讲完，现在不要发，现在不要发，因为我要讲完了，现在发他们都不听我讲的了。所以你这个就是这就是这个不知道老师的心理咯。现在
讲完了，
那现在又来了一位小松柏，我们欢迎。叫什么名字？接下来帮我们介绍。
这是我的朋友王慧生。
王慧生，
慧恩惠的慧，琼是同舟海。
好，王慧琼，我们欢迎你来小松柏。所以他那个这个浪子的哥哥一听见那个家里面有跳舞作乐的声音，他说是怎么回事啊，就叫一个仆人来问，他自己也不进去。那个仆人告诉他说，哎呀，你爸爸因为得了你弟弟无灾无病的回来，现在家里面为他欢喜快乐。那个哥哥就生气不肯进去，他就埋怨，他说你看我服侍你这多年，你也没有杀一条这个羊羔，叫我跟我朋友吃喝快乐一下啊！你这个儿子，你这个儿子把你产业都败光了，你这个儿子，这个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回来了，你就这么样的高兴啊？他说，他不说他是他自己的弟弟，他是你那个儿子，跟他父亲说，怎么样啊？这是什么？不体贴父神的心意呀、啊，约拿也是这样，他去传道给尼尼微城的人呐、啊，哎，他们悔改了，从老到少，从坐宝座的到这个推磨的，他们都悔改了。约拿一看见呢，他大大的不喜悦，对不对？像不像浪子的哥哥？像。所以约拿的本相，第一点是不。他是轻于发怒，第二点呢不体会神的心，第三点呢是什么？
轻于求死。
他两次，第三节第八节说，哎呀，上帝啊，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两次说我死了吧。嘿，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可不能讲这样的话。一个人晓得命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不能害别人的命，我们也不能害自己的命。约拿他因为第一没有面子了，第二呢他没有爱心，第三呢容易灰心，所以他就求死了。他说，啊，上帝你把我命取去吧。其实啊他也不是真的要死了，他只是在威胁上帝而已，对不对？对不对？你怎么何以见得呢？第四是什么？
没有爱心，
自求安逸。
哎，第四点怎么可以见得出来？第五节，他就出了城，到东边去，自己搭座棚坐在那里。如果他真的要死的话，他就不要出城了嘛，因为那个城可能上帝毁灭就一起死了嘛，对不对？他自求安逸，他说他出城去，而且搭一座棚子在那里。怎么样？看看上帝怎么样？幸灾乐祸，哈哈！我看看怎么样？人不可以存这样的心，不可以存这样。所以，约拿他那个本相显明出来，就是要显明谁呀？显明 我自己，写明你自己，我们的本相怎样。 OK， 第五它是怎样啊？第四是自求安逸，第五呢？
幸灾
乐祸。他旁观，他无动于衷，也不代求，也不为他们祷告，也不说哎呀上帝啊，我这个道已经传出去了，我告诉他们说40天以后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这么多的人民，上帝啊，这些灵魂在你看为宝贵呀、啊，您就恩待吧，就不要降灾祸给他们嘛。然后我举了一个例子，是谁呀、啊？跟他相反呢？是谁在上帝面前为那要灭亡的城祷告的？是谁？哎，在什么记载在圣经哪里啊？
创世纪。
上世纪第几章啊？
15章。
哎，你看这个
笔记写到这里，
这个笔记就有用了。所以你光凭记不行，你非得有笔记不可。哼，连我也是非得有笔记不可。创世纪18章，就记载亚伯拉罕，上帝告诉他说：“亚伯拉罕啊，这个俄摩拉呀、啊，这个索多玛这两座城啊，罪恶很大，声音大到我耳中，我要毁灭他们。”亚伯拉罕一听见怎么说？他们说：“哎，上帝啊，您说的一点儿不错，我早就知道，那两座城啊，罪恶大得很，你要去毁灭它，那正对呀，去吧去吧。”他是不是这样讲呢？不是，他就站在上帝面前为他祷，为那城里面的人祷告：“上帝啊，哎呀，您把义人跟恶人一起这样毁灭。”不是您做的事啊，您是公义的神啊，假如里面有50个义人怎么样啊，你也把全城都毁灭吗？上帝说不，如果其中有50个义人我不毁灭。他说上帝，如果短少了5个，只有45个呢，他说我也不毁灭。如果再少了10个，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也不毁灭。再少10个，只有20个怎么样呢，上帝说我也不毁灭。然后他说，上帝啊，请您不要发怒，我再说一次，假如那城里面能够找到10个义人怎么样呢？上帝说，如果有10个义人我也不毁灭那城。你看，那就显明他的爱心哦。求啊，再求再求再求，从50个讲讨价还价到10个，哎呀很可惜，哪里知道那城里面10个义人都没有。弟兄姊妹，今天的索多玛在哪里？就在我们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三藩市、Berkeley、Concord、Pinole， 这个什么地方啊？ Monaga 这一带的地方 ，Oakland， 对不对？我们要祷告，上帝今天还没有毁灭，是不是因为其中还有义人？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不要跟世界上人一样。要警醒祷告，不要犯罪，要做义人。而这个义人在这个世界上就发生极大的作用，因为义人的祈祷是发生极大的功效。我们要常常不要看见那许多人这个熙来攘往，从我们的旁边左右邻居过去，他们犯罪当儿戏，我们就看得也习以为常啊，不行啊，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 OK， 第六怎么样啊？越南这个
喜怒无常。
第六节，耶和华上帝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就他脱离苦楚。约拿就因为这蓖麻怎么样啊？大大喜悦。前面说他就大大发怒，这里呢大大喜乐，为这一个蓖麻，为一点事情沾沾自喜，他们并没有感谢上帝啊。他一有那个东风一吹呀、啊，日头一晒他的太阳啊，他就难过，就发怨言。看到一个蓖麻树长起来遮一点阴啊，他就大大喜悦。怎么喜怒无常，不成熟的光景。第七呢？第七，顽梗刚硬。第九节那里说了，第九节说，上帝对约拿说，你因这一颗蓖麻发怒合乎你吗？他怎么说啊？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你看刚 刚硬不刚硬啊？哈哈，这个叫这个叫是顽梗不化，刚硬到死。那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这样你看我们渺小的那么一个人跟造我们的上帝这样顶嘴，真的你会看见，你看会看见神的爱心，神的耐心。我们自己一个儿女跟我们顶嘴，我们就难过极了。是我生的，早知道那么小一点，我就一把把你捏死了。你这么淘气，啊，有时候我们发脾气这样讲啊，对不对？我们还要捏他呢。现在他比我们大了，你打都打不过他。可是上帝可不是这样哎，上帝要灭个人，他不用捏了，他也不必吹气，他说就死就死了，对不对？但是上帝有那么样的忍耐。约拿，你这样发怒合理吗？约拿，你看那个爱的那个口气，约拿怎么说？约拿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哇，这是描写谁啊？描写你我，有时候跟神的态度就是这个样子嘛，一点都不错。求神恩待。好，这是讲到约拿的本相七种，下面还要讲七样，上帝的管教。他本相是不错，没有一样值得夸奖的，但是上帝是不是这样放弃他了呢？上帝是不是说，哎呀，这人无可救药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要了，我再去用另外一个仆人，我拣选另外一个人。上帝可不可以拣选另外一个人用他？当然可以了，但是他没有舍弃他，没有丢弃他，没丢了，他还恩待他，还来开始造就他，对不对？哎呀，造就这个，所以你读圣经，你读进去了，看到里面的味道啊，你是真是越嚼越有味道，你越看越有味道，看见神的恩典。还有七点，圣经哪一个地方说，哎，上帝所爱的他就管教，焉有父亲不管教儿女的呢，自己的儿女的呢？圣经有没有这样的话？有啊，在什么地方啊？好，帮我们念念看。 Esther，这个小松波认真读圣经啊，你听他就念出来了，他马上就知道是说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几节到第几节，读一下吧，帮我们。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好啊，第一节到第五节到第七节，这个就很够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真理。他说父亲都管教儿女，难道天上的父亲，万灵的父，岂不管教我们呢？世界上的父亲是照着自己的意思管教，有时候我们做父亲的不一定管教的对呀，真的，你承不承认？有时候我们做父亲母亲的，管教孩子、骂孩子、打孩子，不一定是打得对、骂得对，有时候是发脾气，有时候是出气，拿他当出气筒，啊，你知道？有时候打是因为面子，骂是因为面子，是上帝管教我们，不是这样。他说你们世界上的父亲是战碎自己的私意管教，天上万民的父啊，他是全智慧的神，他管教那个才完全。所以一个做父亲的人要把儿女管教完全啊，好好做基督徒，读圣经才能真正的管教儿女，知道怎么样的管教，要不然又打又骂又罚，一点用都没有，反而把孩子都管坏了，真的。好，现在我们看神怎么样来管教，七点哈。第一点，哪一位提出来？我先提一点好了。约拿，你这样发怒，你合理不合理呀？你想一想，对不对？用温柔的声音来提醒他。 OK， 第二个，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管教他？第六节，哪一位看出来？
又花上去安排以后， 那发生超乎人呢，因而避开贪求，
嗯
他彻底苦楚。
对，这是什么呀？
就是
智慧，
安抚他，看顾他，以蓖麻当作一个教材。有时候上帝要用实物教材啊，他提醒还不懂，好了，我来用实物教材。哎，我们这里有主日学老师的明明啊，这个 Esther 啊，都做主日学老师啊，还有水霞，你们常常用什么？用实物教材讲，还孩子不懂，哎，拿出个图画来给他们看看，拿出个实物东西来，上帝用实物教材。哎，像个蓖麻，一个晚上就长起来。你们有没有见过蓖麻？你见过蓖麻的请举手。见过蓖麻，你们都是城里长大的，乡下人才晓得蓖麻。
蓖麻是不是跟台湾的？
叶子好大，好大一个蓖麻，蓖麻可以做油，那个蓖麻的叶子很大，
蓖麻
籽可以做油，
蓖麻籽很小是吧？
嗯哼，但是呢，它那个杆子高高长长的，所以小时候我们捉迷藏的时候躲在蓖麻里面，在乡下长大的人就会晓得蓖麻是什么东西，还有它的那个蓖麻的皮可以做麻绳，搓麻绳。做绳子，叫它一夜之间长起来，它晒那个太阳晒的时候很难过啊，还躲在那个蓖麻树下，很舒服。怎么样呢？上帝说我爱你呀，我眷顾你呀，我没有忘记你啊，这样用实物教材来这个提醒他。第三，哪有看见？用什么？用温柔的声音，用蓖麻做教材，还用什么？
让他受苦，要他晒一晒那个，要虫子把那个蓖麻咬死，让他就，而且安排东风来迎风。
OK， 先说哦，对对对，你很对。可是先说前面那一个第七节，明明请你读。
次日黎明，上帝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及枯槁。
啊，对。用虫子来做工具嘛，他先一天叫他长一个蓖麻出来，第二天神安排一个虫子，叫那个虫子来咬那个蓖麻，蓖麻就死了。上帝也告诉他说，你看约拿，你不听我话，那个虫子不听我话吗？你看那我叫那个虫子咬蓖麻，他就咬了，对不对？叫那个虫子来提醒他，当做工具又用一个教材。然后第四是什么？
原叶的
风，对，以风为使者来教训他。第八节，然后就有炎热的东风，哎呦，那个风像火一样吹在身上，舒不舒服啊？很难过，凉风吹来呀，心里舒畅。那个热风呢，像火一样吹在身上，炎热的东风一吹在身上，你有什么感觉啊？嗯，难过得很。好，上帝说我用温柔的声音提醒你，还提醒不了，用蓖麻来教导你，我用虫子来教导你，现在呢我用炎热的东风来教导你，来管教，后来来管教。好了，第五呢，用太阳来晒。有时候我们经过平安顺利的境遇的时候，我们不觉得神的恩典，也不谢恩，也不感谢，也没有得到教训，甚至有时候还最堕落。很多基督徒堕落不是在那个遭遇到逆境的时候，多半是遭遇顺境，什么都好，他堕落。上帝说好，我现在再厉害一点，用这个炎热的太阳来晒晒你的头。有时候那个东风刮起来不好受，炎热的太阳更不好受。就是有时候我们遭遇到逆境，上帝也管教我们，一个困难的苦境叫我们回头。 OK， 第六用什么呢？用什么？上帝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方法？还有两个里，有没有看出来？第六用什么方法？要死掉，嗯哼，那刚才我没提了，用蓖麻做教材， 现在往下去了。闭麦讲过，虫子也讲过，东风也讲过，太阳也讲过了，现在往下是什么？
又跟他讲微小的声音，是不是又用微小？
微小的声音，对，用什么做比？用什么提醒他呢？
用闭麦。
闭麦已经过了，微小的声音，你对了，对了，现在有影了。下面是什么？
就是全部他讲的，所有的那些话，就说不是你在用的闭麦。
啊哈，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夜发生夜哭干死你尚且爱惜，下面何况这离离未成其中，就是我要你们说的就是这个，何况这离离未大成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呢、啊、用什么？用孩童啊，用儿童啊，跟他说月娜，你想想那些可爱的孩子看看，生出来左手右手的分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啊？孩子嘛，很小的孩子嘛，左手右手的分不出来，有多少人呢？哎呀，你想一想啊，月娜，那里面连那左手右手都不能分的那个天真的儿童都有多少？12万呢、啊、再加上老老年轻，年轻人少年人老年人有多少？100万之众啊。所以上帝用这个孩子来提醒他，对不对？
嗯，
好，这是第六了。第七呢？
嗯，
做生意。哎，看出来。
嗯，
他说不但如此啊，原来啊，并且有许多的牲畜。我请布莱希，上帝你不再提一样，提什么？你不但想到那些天真的孩子，你也想到那些畜生。为什么上帝提到那个畜生？为什么？哪一位告诉我？什么理由？什么原因？
是上帝所造的。
上帝所造的，不错。还有呢？有生命的。还有呢？
他给鱼穿过下去，所以嘛，他对于那个牲畜一定嘛是有一点感情。
哎，这我都没有想到，很有意思。好，还要说一点，因为那个约拿被鱼吞下去嘛，他是动物嘛，所以这时候也上帝提到动物嘛，也盼望他跟他有一点感情，会心里会悔改，很有意思。还有一个 point， 还那个说出来，为什么上帝在这里提到牲畜？
羊群
啊，
上帝
看
我们是羊，
看我们是羊。 OK， 好，我给你们提醒一下，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好了，请你看第三章第七节、
哦、
第七节第八节，明明请你大声跟我们念。
嗯，第七节，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上帝，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
对，这里你没看到啊，王的命令不但要人悔改呀、啊、连那些畜生也披了个麻布啊，你看到没有啊？上帝看到了，这就告诉我们说，你看上帝的观察多么入微呀、啊！连不但那些人在那里进食祷告，坐在灰中披麻，上帝看见了；连那些牲畜他们身上披的麻布，上帝也看见了，上帝也恩待啊！说你看，离离未成的人，不但人悔改了呀，连那些牲畜也披麻布啊，对不对？上帝提醒。七点来提醒他，来管教他，要他醒悟过来。OK， 第一点是什么？用什么？
心意。
上帝的管教，上帝一定要管教，也是他的爱。上帝的管教，上帝没有丢弃，上帝没有任凭说，哎呀，算了，原来这个不，这个粪土之墙不可污也，朽木不可雕也，不要了。他还管教他，对不对？希伯来书第12章第5节到第7节写起来，讲了上帝的管教，然后 讲七点。第一，用温柔微笑的声音提醒他。第二呢？
用食物教他。
什么食物？
第一马。
第一马。第三呢？因为第三也是食物教材。虫子也是。
虫是动物。
食物也包括，包括动物，什么都包括在里面呢？动物、植物、画的纸都叫食物教材。OK。第四呢？
风。
炎热的东风。第五呢？
太阳。
第六呢？
用孩童。
第七呢？
松树。
你看。看到上帝的爱呀、啊，哎呀，真是上帝的耐心呢、啊。他有时带我们也是这样的啊。我们礼拜天晚上在那个王师母家里吃晚餐，我们在一起就聚集，听见赵吴伯的那个见证，很有意思。他说：“我是顽石点头啊，我的太太，哎呀，多少年为我祷告。”每当有一个传道人从台湾从别的地方一到了这个越南，他总是不放过他，一定要请他到家里来吃饭。可是那一顿饭并不好吃哦，为什么？吃完了以后就要向丈夫传道，个个都是这样。吴勇长老也被他抓过几次呢。啊，就是不信主，就是不肯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有一天他接受主，所以他自己见证说的是顽石点头。是谁说的？吴勇长老说的，是你自己说的？他自己
我还有一卷这个吴勇讲的，我借给他。
感谢主，
还给你了。
我是今天我拿到。
我也可以听哦，听那个顽石点头，那真是上帝就是这样的恩待。连这个约拿也是这样，你看看，一次两次三次七次，看见我们自己的那一种刚硬，一方面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等待再等待，忍耐再忍耐，给我们有恩典。但是我们不要错过，不要忽略。希伯来书说，你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恩典，怎能陶醉呢？这是希伯来书上话。
食物的心是不是这个字？对
对，
就是这个字
哦。那哦，食物。OK。后来结论，上帝最后的两节话就是把上帝的心给他看。约拿看，上帝说：“约拿，你看一颗逼吗？一夜生长起来，你还爱惜它？百万的灵魂，你怎么不顾惜它呢？”你顾自己一个人，难道不顾那么许多的人吗？正好像浪子的哥哥一样，他爱一条羊羔享乐啊，却不爱他的弟弟啊，却不体恤他弟父亲的心呢。最后上帝就把他的心里面最深处的话都说出来了。感谢主，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在约拿书我们查考了以后，我们真的会对神的心意会有更深的认识，对我们自己呢会不会有更深的认识？会不会？
会，
真是会有更深认识。上帝的话如同一面什么
镜子，
我们越读上帝的话就越认识上帝，也越认识自己。愿主帮助我，让我查考约拿书完了以后，让我对上帝的心意更会体贴，让我对自己的本相更认识。我们也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是如此。让我们查考完约拿书，不要说啊、田牧师给你们查了什么？使徒行传多少章？28章，恐怕28章记得那不错了。约拿书呢？后来又查了什么？约拿讲什么？约拿书查讲的不少哦，讲什么？哎呦，我忘了哦。那可惜不可惜啊？太可惜了。所以现在啊，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呢、啊，自己测验自己一下。我读了约拿书，我查考了，现在请师母发，现在可以发了。 他说不记名的哈，你们不要害怕，这个也不打分数，也不记名，也不跟你说报告，没有的，就是自己测验自己，在神的面前，你就把它写一写，写一写交给我，我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我也不知道你写多少都没有关系，你知道多少就写多少，而且是简单极了的，只要你用了一点点的心听啊，那你就都会打100分的。OK， 每一个人现在就写一下，约拿书复习，我上面说了不记名，盼望你每一个人都写，但是你不必记名，你写一写，这样对你自己有一个复习。第一，你因为约拿书的主题是什么，你看了以后你觉得这一卷书，你给他一个总题，哎呀，我看约拿书看去看来我得到一个总结论，这个是什么。第二，约拿书的章题是什么，你晓得啊，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我们说了好多遍。第三，笔记啊，这个随便你嘛，都没有关系，你自己有笔记你就看吧。第三，你这一次查考，你说有的根本不是看笔记能搭的嘛，你这一次查考约拿书你有什么样的心得。第四，你怎么知道约拿书里面的人事物都是确定的事实啊，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啊，对不对？这个很有意思的，自己测验自己一下，这很有意思。忠心在主的面前，大事忠心，在这最小的事上你也忠心。书第一章，我们祷告结束我们今天的查经。主啊，我们感谢您，我们真知道您在我们中间，您不单是听的人得到一处造就，主啊，你也是你的仆人，我自己得到造就。从约拿书这一卷书里面，虽然只有短短的四章，但是里面的真理何其丰富宝贵。主啊，你的话语真是如同一面镜子，让你的仆人在更多的认识我自己，看见我自己的软弱，我的刚硬，我的败坏，我的本相。主啊，让我在你面前清楚对付，好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主啊，不要做一个轻易发怒、刚硬顽梗，不要做一个不体贴神心意的仆人，不要做一个没有爱心、不爱人灵魂的仆人。主啊，您施恩眷顾，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查考约拿书这一卷书里面真真实实有帮助、有益处，对我们的生命有长进，对我们以后基督徒的生活有长进。求主也恩待今天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特别求主纪念他们，愿主与沈太太、沈先生同在，他们到欧洲去旅行，愿主恩待使他们在旅行当中也看见上帝给他们的真理，他们回来的时候有很宝贵的心得。愿主也恩待毛弟兄，他上一个礼拜天也是身体有病，求主特别怜悯纪念医治他。求主恩待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金太太，他有事情，求主恩待他。求主恩待呢回到台湾去的魏太太，愿主施恩眷顾，感动光照他的心，清清楚楚的信主得救，而且来继续跟我们一同追求。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保守我们已经来到的，我们也求主纪念美兵，我们再一次同心合一地为他祷告，求主施恩眷顾这年轻的孩子，蒙主保守。我们也为着斐霞祷告，因为他们夫妻准备要搬到密西根去，主耶稣啊，他们在寻求你的旨意，要预备搬家的一些事上，求主也特别眷顾。我们仰望主，谢谢主让明明的爸爸妈妈有机会这一次来听到，也这一次在夏令会的营地当中听到主的真道，他们的心也受感动，他们回台湾去，愿主也特别施恩眷顾保守他们所听得到。我们谢谢主带领 陈太太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一同查考圣经。我们感谢主，他因着这位虔诚母亲，也把他的女儿带到主的面前来侍奉主。感谢主，我们也看见他的女婿、他的亲家，他们都有一颗渴慕真道的心。主啊，我们盼望在不久的将来看见他们全家归主，全家喜乐，全家侍奉主。我们谢谢主，您施恩眷顾，听我们的祷告。愿主赐福这一个生活查经班，让我们这些人都预备好了，不但是听听说说就过去，乃是主的真道在我们的身上成为实际，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了，我们说主啊，愿你再来。我们已经把自己预备好了，无论你在早晨或晚上或半夜来，我们都预备好要迎接我们的主。我们不至于被撇下，不至于经历那痛苦的大灾难，不至于受那敌基督的迫害。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